这个和珅呢，来个蔫坏损，跟这刘荣打赌，说你敢参皇上？他这么一问，刘荣啊，呵呵的一笑，嘿呦，何中堂，你呀还说晚了，头半个月我就憋着参他呢
啊！我还说晚了
哦，头半个月你就憋着参皇上，那您怎么没参呢？
是啊，我为什么没参呢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把这个茬儿给忘了，今儿个你一提醒啊，哎，就是今儿了，今天就参，要是明天参下来，我都拜你为师。
刘荣这么一说呀，您再看文武百官啊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呢。我说年兄，哎，年弟，我看这罗锅要倒霉，怎么呢？您想啊，他要参皇上，参皇上，上殿谤君，以小犯上，知法犯法，灭门九族，刨坟掘墓，挫骨扬灰，这不要命吗？
嗨，他能那么傻吗？参皇上，要了命他也不敢参。
这就是说说算了，我看呢，顶多磕个头，拜和珅为师，也就完了。这两个人可都击了掌，
还击了掌了，他也不敢参呢。
是这话吗？那没错，你瞧着，绝对不敢参。大家伙跟这一嘀咕，议论纷纷。刘荣这个人呢，他还有个毛病，爱干嘛呀？一风撒邪，人来花啊！一瞧大家伙这么着，他更来了劲儿了。哎，我说诸位年兄年弟，大家伙别吵吵，别吵吵，别嚷嚷，这有什么了？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儿？不就参皇上吗？小事一段，信吗？今儿个大家伙别走，哎，瞧个热闹。现在我就上殿呢，参皇上。参完了皇上还不算，我还到后宫参太后
啊！
大伙一听，怎么着？还要参太后？又是一阵的嘀咕。刘荣一看，嘿，这阵风劲又来了。别吵吵，别吵吵，吵吵什么？你们要是不信呢？不信没关系，回头啊，你们看，今儿个只要大家伙不走，你们就算瞧上热闹了，看见没有？现在我上殿参皇上，参完了皇上，我到后宫啊参太后，把皇上、太后都参了，大家伙还别走。到了半夜子时，我刘荣啊焚表参玉皇。
嚯！
大家伙一听，这罗锅要疯。这个一听啊，就说：“哎，你甭听他，参玉皇。”玉皇他敢参，玉皇大帝啊，怎么参呢？啊，分表参玉皇，弄一张黄表纸，上面写一些个骂玉皇的话，完了之后把这纸一烧，这就算参玉皇了。反正烧完了，也不能当时就烂嘴烂手啊。这个他敢呢，那个就说对呀、啊，玉皇他敢参呢，参皇上这玩意儿他不敢呢，那玩意儿是打不熟啊，对不对？当时就见效啊。祸灭九族，挫骨扬灰，连祖坟都得给他刨了。他敢参吗？他绝对不敢参。大家伙啊，跟着议论纷纷。刘荣呢，也不理茬。哎，就在这时，奏事处的小太监喊上：“圣上有旨，有本出班早奏，无本卷帘朝散，请假还宫啊！”臣刘荣有本。大伙一听，哟。真去呀、啊！说里面这乾隆一听刘荣有本儿，心里话说：“嘿，真是刘三本啊！每天头一本合着没别人的份儿啊，都是你的。今天呢，行了，不论呢参文、参武、讨赏，我呀一概不准，给他来个没面子，哎，破棉被没面，要不然的话，他整天呢跟你捣乱。”搞不清楚这个乱，来宣刘荣随旨上殿。外面一宣，刘荣啊到了品级台前，往这一跪：“臣刘荣见驾，参见武皇万岁，万寿无疆。”乾隆往下一看，刘荣今儿个见了朕又有何奏章？是讨赏啊，还是参人呢？是文官贪了赃了，还是武官受了贿了？今儿个你憋着参谁呀？常言说得好，这个刀啊怕对鞘。这个刘荣啊听乾隆这么一问，
他这心里啊一动，可就害了怕了。哎呦，别是皇上跟和珅商量好了，合着伙的要我脑袋。进朝房的时候，和珅问我参文参武，要憋着参哪一位？合着上了殿了，怎么皇上也问这套？我呀得多留点神，光留神呢还不灵，我还得参他呢。说怎么参呢？哎，我呀先拿话套他，启奏万岁，微臣今天上殿，一不参文，二不参武，有一事不明，我要在我主驾前领教，领教一二。这两句话呀，其实是拍马屁。这乾隆一听啊，高了兴了。心里话说，你看了吗？你们瞧瞧啊，都说这个刘墉啊有学问，有能耐，有才干，什么都知道啊。闹了半天，还有他不知道的事儿啊。上我这儿来领教来了。对呀，贫百姓这个不知道的事情得问官呢，小官不知道问大官，大官不知道的那就得问我呀。有这么一句话呀，聪明不过地方。说这乾隆心里一高兴，不免啊就多说了几句。哎，这也就有了倒霉的机会了。哦，刘荣，你有一事不明，何事不明？说，朕告诉于你。刘荣一听，启奏我主万岁，臣不明白一条大清律，特来领教。乾隆一听，嗨，难为你还是左都御史呢，大清律会有一条不明白，真是哪条不明白不要紧，我那意思呢，刚要说哪条不明白，我告诉你。这告诉俩字啊还没说呢，就说出一个我字来。一琢磨，不对劲儿，怎么呢？大清略他会不明白？不能啊，他爸爸刘统勋做过右都御史，他做的是左都御史，这御史言官指着是参人吃饭呢，参文参武，熟读大清律，律条都能背下来，不能说到位如流，这玩意儿也差不多呀，怎么着他会不明白？不对，别是打这脖子后头过来的吧？啊，想这么一绕的我一下子，对，我呀，别上这个当，心里明白了，明白了怎么样啊？改口了，这话呢，到了这半道上，他拐了弯了。哦，大清律不明白，哪条不明白？我也不明白，没敢说呀，我告诉你，改了，我也不明白。刘荣一听，哎，你不明白哪成？你不明白不知道，回头我怎么参你？我不参你，朝房那还搁着一个老师呢，我得给他磕头啊，这不灵啊。要是换旁人一听啊，乾隆说不明白，没辙了，就该啊下殿。这刘荣啊有办法，他心里有底啊，心里话说，这句话问出来了，这叫什么？问皇，你要是再敢说不明白，嘿，我改姓。哎，刘荣啊还是真有这嘎咕主意。哎呀，万岁啊，太不凑巧了，臣不明白一条大清律，特意来问君，想不到呢主子你也不知道，既然君臣皆不明白大清律，那么大清律要他何用？请万岁您传旨把他废了吧。哎，别去。好，乾隆一听，那哪成去，大清律要废了，好，没王法了，那不乱了吗？哎，不，废不得。那你也不明白，我也不知道，那用他何用啊？嘿，乾隆心话说，哎呀，这刘罗锅，这罗锅可真够能磨的，真够矫情的，说不明白嘛，不行，怎么办？哎，有主意了，我也不吃，你呢也不小，这个没关系，现有老师啊。于是啊，嘱咐四个小太监去到慎刑司库房，把大清律版本搭了，哪条不明白让他自己找啊。扎四个小太监呢到了库房里头，把这个大清律的版本一共十部啊，有这么厚啊，好难磨套啊，有怎么厚啊，最少了这一部啊得二尺多厚，难磨的套 上面刻着三个字大清略都搭出来。您琢磨琢磨，多年没开库房了，上边那尘土老厚的，怎么一折腾呛着管库的太监，再加上这四个小太监直咳嗽，心里这份骂呀，罗锅呀罗锅呀，您这不是没事给我们找事吗？哎呀，您说我们招谁了？十部大清律全部的搭到了养心殿。说这阵乾隆一看，刘荣，十部大清律都跟这儿，哪条不明白你自己查吧。心话说你查呀，查着啊，嘿，你就查，查着查着你要是烦了你就不查了，不用我呀轰你，你自己就下殿了。刘荣跪在这儿把大清律啊头一步打开了，一边看一边念，这头一条谋反大逆凌迟处死。什么叫谋反大逆凌迟处死啊？就是说啊，谁想谋朝篡位当皇上，哎，那就是谋反大逆凌迟处死，千刀万剐，剐罪。您看这个历代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，保住这个皇位，自打这个汉朝萧何制定出这个法律之后，头一条都是谋反大逆凌迟处死。这事刘荣就念，谋反大逆凌迟处死，亲儿子害死亲父母凌迟处死，亲侄子害死亲叔父斩立决，亲外甥害死亲娘舅斩立决。汤汤汤汤汤汤，简短截说。刘荣一口气念了40多条，还没翻篇呢，乾隆一瞧，嘿，这不错，弄一盆蘑菇跟我泡上了。40多条还没翻篇呢，这么厚的十大部念完了，甭念完了，念两部天就亮了。他又跪在这儿跟我抠砖佛来了。上一次嘛，参这个河南巡抚18款，就这18款，他跟着跪了一天零多半宿，弄得我4经多天才回去，5经天又出来了。看今天这10大部比那18款可多得多呀，干脆我甭回去了，咱们连轴转吧。要早知这个呀，哎，我带着铺盖卷来了。哎呀，说怎么办呢？哎哎，有了，我呀，我不理他，我趴龙书案上，我装睡，你念着念着听不见动静，你不就得瞧瞧吗？一瞧我睡着了，反正你也不敢过来，你扒拉我，你一扒拉我，这叫惊吓呀！甭说过来扒拉我，刚往起一站，无故行动，有意刺王杀驾，你呀，哎，就活不了。对，我装睡。刘荣不知道，一直往下念，叨叨叨叨叨叨，念完一篇翻一篇，念了200多条啊，恨不能啊，这乾隆搭句茬，换句话，哎，换个口活，怎么呢？说这话他好绕着弯啊，参他呀，明着参参不了，上殿谤君，以小犯上，连你的祖坟都得给你刨了，这玩意儿受不了啊，你就得拐弯抹角的，抹角拐弯的画脸啊，找话，瞅准了机会再参呢。念了好几百条了，这乾隆啊老不搭茬。这刘荣一琢磨，这玩意儿怎么回事啊，念着念着他把这个版本啊立起来了，立起来念，说干嘛立起来念？他立起来念他好偷着瞧啊，心话说怎么不搭茬啊。他偷眼一看，哦，睡着了，嘿，我这白念了，这玩意儿念给谁听啊，你睡着了听不见也不搭茬，我怎么参你？过去叫这玩意儿不成，无故行动，有意刺王杀驾，我也活不了啊。说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了。到这时刘荣眼珠一转，想了个主意，歇了话说，皇上皇上，我也甭叫你，照样念这大清律的律条。哎，我呢要是不把你念醒喽，嘿，我就不叫刘三本。这个刘荣啊想好了这嘎咕主意，接着念，念别处时他声音挺小，明火执仗斩立决，强盗杀人斩立决，强盗放火斩立决。他念着念着念着这么一条， 他突然之间这声音挺大的，谋害亲夫没罪。您琢磨琢磨，这乾隆能睡得着吗？本来就没睡，一听这话蹭下去了，他坐起来了。什么谋害亲夫没罪啊？啊，是这个跑了没罪，逮着照样活不了，这不废话吗？那你说他干嘛？他什么也是跑了没罪，逮着活不了啊。这刘荣啊这么念，这乾隆啊这气儿大了。刘荣心话说，甭管怎么着，总算啊把你啊念醒了，只要你搭了茬说了话，哎，这就好办了。接着念，念着念着，乾隆啊又不理他了，干嘛呀？接茬的装睡。刘荣一瞧，哦，又睡了。这玩意儿可麻烦了，这回我怎么念呢？还念什么没罪跑了没罪啊？逮着活不了，再打我一个戏耍君王，得我也活不了啊。我不能这么念。一瞧下边这一条，偷坟掘墓，底下是仨字儿，哪仨字儿啊？斩立决。哎，他有主意了。皇上这阵趴在这个龙书案上，乾隆啊趴着，刘荣啊拿着眼睛一瞧啊，四个小太监，然后啊两个手指头一蘸啊唾沫，假装啊翻篇，可是没翻，把这偷坟掘墓底下捅了个窟窿，正好啊斩立决三个字给捅下去。刘荣啊是光念上边四个字偷坟掘墓，这还不要紧呢，最可气的是他念啊，他念出高矮音来了。不光念出高矮音，他还念出阴阳句来了，就这味儿了。偷坟掘墓，偷坟掘墓，偷坟掘墓，偷坟掘墓。乾隆一听，我说哎，刘荣，你爱听这两句怎么着，往下念呢。哎，皇上这阵搭茬了。刘荣啊一举这版本，万岁，您让往下念，我怎么念呢？啊，怎么不能念呢？请我主万岁龙目玉了。乾隆龙眼神一瞧，哟，怎么这一个大窟窿？刘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万岁，据臣所知，只占八百，莫占一千，莫呢一千年，只八百年，不焚自着。大概也许啊他是自己着了。旁边四个小太监一听啊，气得这小辫儿差一点没支棱起来。心话说，罗锅，你不捅他，他着他了吗？啊，那能着？皇上一想啊，对呀，有这么一句话，只占八百，莫占一千，这只到了八百年，不焚自，哎，不对呀，这大清略这才多少年呢？到我这才一百多年，怎么能不焚自着呢？不能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也许库房有耗子，闹耗子，让耗子克的啊？对，这乾隆以为啊是耗子啃的呢，岂不知啊这是刘罗锅捅的。刘荣，你往下念。万岁，这上头没字儿，我不知道这罪名怎么往下念。像这样，皇上你就应该说，既然呢没办法再念了，下殿去了。你要是把他轰下去，这天啊也就没事了。这个乾隆啊也是倒霉催的，非得啊跟他较真儿。你琢磨琢磨，你较真儿，你能较得过他吗？要说两句，这就没法念了。哎呦，难得呀，可惜呀，你们爷俩做了两辈子中堂，左都御史，右都御史，怎么连这个律条都不知道？万岁，这个偷坟掘墓是什么罪名？斩立决呀！哦，什么叫斩立决呀？嘿，我刘荣，你这个左都御史怎么当的？斩立决都不懂？斩立决就是杀头啊，砍脑袋呀，这玩意儿不懂啊？哦，万岁，斩立决就是杀头。那么万岁，什么叫偷坟掘墓啊？乾隆一听啊，坏了，这回麻烦了。要不怎么说这路人你不能搭理他呢？你不能搭茬呢，合着你一搭茬，他就跟那膏药似的沾上你了，你瞧了吗？来了事儿不是吗？怎么叫斩立决你告诉他了，他又问了怎么叫偷坟掘墓，我要是告诉他呢， 把人家这个坟刨了，就归啊偷坟掘墓。回头啊，刘荣又问了，那锯了这个坟地的树算不算呢？我就说了，锯了坟地的树也算。他又该说了，那么把人家的这个坟地里尸碑弄躺下了，这怎么算呢？哎，打这起一步跟一步，这玩意儿吸过皮擦屁股，没完没了了，不定问着多真去了，干脆啊别麻烦，一会儿告诉他得了。我说刘荣啊，怎么叫偷坟掘墓你都不懂，行了，我告诉你吧，住的这个房子这叫阳宅，对不对？坟地呢叫阴宅，这个阴宅啊，阳宅是一里，在人家房子里头不能啊随便的拿东西，阳宅啊坟地也是一样，是坟地里头，咱这么说，一草一木都不能动，知道吗？动人家坟地一草一木，这就叫偷坟掘墓，就是斩立决，懂吗？哦，启奏我主万岁，既然这样，臣有一本不敢冒奏，恐其冒犯天言，臣当身死。乾隆一听，这又是什么毛病？干嘛自己怎么单找这么一条罪状？哎呦，有事儿吧？什么事儿啊，刘荣？不要紧的，有话你就说。不是，臣不敢说，恐其冒犯天言。冒犯天言呢，其实就是得罪皇上。乾隆一听啊，你怕得罪我？你得罪我干嘛？冒犯天言什么事儿啊？臣呢，我得问明白了，您定的这个律条是光为了黎民百姓定的，还是为这个做官为患的？有这种行为也按律条治罪呢？也管呢？一听这话呀，乾隆生了气了，说怎么呢？您别看那年月封建帝制年月，但是统治阶级他表面上漂亮话呢，也得说几句。刘荣，胡说呀，朕定的这个律条呢，怎么就能说单位老百姓定的？难道说做官为患的我就放任不管吗？岂有此理啊！不要说做官为患的，就是杯子杯了犯了法，照样亲王郡王一律同罪。哎，别说是亲王郡王，看见没有，就连朕我也在其内，这叫什么？王子犯法与民同罪，知道吗？是，臣如果有冒奏，恐怕冒犯天言，臣该身死。乾隆一琢磨，哎呦，准是哪个做大官的有了偷坟掘墓的行为，让他给逮着了。可能是这官啊比他大，他不敢说，怕罪该身死。哎呦，这我得给他做主，要不然他不说呀，不能让他不说呀。不要紧的，朕呢恕你无罪，讲谢主隆恩。别谢恩了，说吧，谁偷坟掘墓？